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盼望透过听这个节目，您可以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默想，对自己在理解神的话语上得着更大的帮助。我们天天亲近神，我们做一个蒙恩的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最好的礼物这个灵修题目。是的，圣诞的季节又来到了，我们要思想神一切的恩典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呢，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三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三节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耶稣我救主。
福音一章十到十三节，他在世界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三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三节，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五节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，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块背诵和默想的经句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经文说道：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好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。继续借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最好的礼物。你正在为挑选送人的礼物而烦恼吗？有位朋友曾分享这些建议：以倾听为礼物，不要打断对方的话，不需要盘算应该怎么回应，只要倾听。以关爱为礼物，慷慨地给予对方拥抱、亲吻，或是拍拍肩膀。以笑声为礼物，分享有趣的故事和笑话，以此向对方说，我爱跟你一起大笑。以便条为礼物，亲手写一则简短的纸条，以表达你的感谢或关心。以赞美为礼物，发自内心地说，你今天看起来很好，或是你很特别，就能令对方微笑。既然我们正开始为这个特别的月份庆祝，何不把我们所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传递出去呢？与人分享神的恩赐，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或是分享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经文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并且提醒他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。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世上最美妙的礼物是天上赐下的基督，若愿意相信，就必得着，信他为救主，得新生。最好的礼物就在马槽里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，更能意识到神；二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，明白神的原则；四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请我们为几位弟兄姐妹来祷告。首先是冬蕊。冬蕊姐妹她说，我很希望我的丈夫能信主，我现在怀孕了，但我丈夫还是反对信主，他说自己是无神论。我们为冬蕊的丈夫能够明白福音，愿意信靠主来祷告，也为冬蕊姐妹顺利的怀孕生产祷告。再来，我们为七七姐妹。七七姐妹她说，我是住在大山里的一位姐妹，早在十多岁因为偶然机会 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你们的节目。从那时我就一直寻找教会，十多年了才找到教会。1995年我受洗归主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虽然我信了主，主也医治了我的身体，使我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变成一个健康的人，可是我还是处在环境中。今年我36岁，没有孩子，没有丈夫，我没有房子。我弟弟34岁，怎么样也找不到女朋友。我弟弟在2000年复活节受洗归主，我父母亲年迈了，想要得着天伦之乐却不能得。我父母还没有信主，请你们为我弟弟祷告，求主为他预备一个妻子，也为我预备一个小女孩可以领养，使我年迈的父母心得安慰。在人看来，我全家人已经走到尽头，已经山穷水尽，然而靠着主我并不忧伤。我们特别为七七姐妹来祷告。还有小玲这位姐妹，她说大中弟兄一姐姐妹平安，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太少了，现在人心冷淡，请为我们教会祷告。也再次感谢你们的分享，婚姻是神所配合的，我愿意所选择的是主所喜悦的，能建立荣耀神的婚姻，求主赐我等候盼望的心。我相信神在掌管一切，我现在到苏州找工作，求主保守，也使我能顺利地找到教会。好，我们也为小林的需要祷告。今天我们思想最好的礼物，神有说不尽的恩赐，神有极丰盛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丰盛到一个地步让人难以形容。圣诗作者查理·卫斯理曾写过一首诗歌，哦，愿我有千万舌头。歌词说道，哦，愿我有千万舌头前来赞美救主，说他恩典何等深厚，荣耀何等丰富。查理·卫斯理所要表达的就是，就算我们有千万舌头，还是无法尽诉神爱的伟大。这无限的爱是超过有限的人心所能体会的，没有任何的言语或词汇能尽诉神所赐的爱子。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全本圣经里边最动人的一节经文。使徒约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把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也把他的心给了我们。罗马书6章23节，保罗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而约翰一书2章25节，使徒约翰又说，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神给人最大的应许就是永生，这是所有的应许的总应许，永生。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目的，就是叫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与他在一起，与他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救恩要达到的目的。世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神造人是永恒的，神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，但永远的内容是什么？永生永死都是永远，你要如何过此永远？永远永远，永永远远，得救沉沦都是永远，你要如何过此永远？今天最好的礼物已经赐下来了，一件礼物除非被接受，否则就不成为一件礼物。我们应当伸开双手接受神为世人所赐的耶稣基督为礼物，并且得着赦免和永生。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这份最宝贵的礼物。礼物在前，很多人却不接受。礼物在前，很多人却硬着心拒绝。约翰一书4章9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神爱我们，但是他不能强迫我们。当神的爱临到你，他的灵感动你，若是你故意拒绝，你就是失丧的。圣经让我们看见，不信就是最大的罪。约翰福音3章17节到18节，经文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定世人的罪，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人为什么不信呢？因为不认识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，主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怎么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呢？乃是圣灵的感动。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，使徒保罗说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我们能够口里承认，我们能够心里相信，是因为出于圣灵的感动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当他以神儿子的身份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，他生在卑微的马槽里，他是天国的君王却没有王宫，他是王却没有黄袍，他是王却没有军队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不但如此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耶稣基督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。他是贫穷的王，他是忧患之子。他生在马槽，从小逃难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葬在别人的坟墓里。他说一句话就能造出最豪华的宫殿，可是却甘愿让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可以用5饼2鱼喂饱群众，却不愿意为自己行一次神迹。圣经记载，他饿了，他渴了，他睡着了，他甘愿与我们认同，凡事和我们一样。他可以求父神差12营多的天使来护卫他，但是他却甘愿被抓，任由人嘲笑、辱骂、鞭打。他医治别人的病痛，却为我们忍受十字架的苦楚。他拥有绝对的全能，却像一无所有。他不爱惜自己，却把所有的爱给了世人。他满心怜悯我们，却受了毫无怜悯的十字架的苦待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，保罗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若是你真正明白十字架的道理，你不能不动容，你不能不感恩，你不能不与众圣徒一起说，主啊，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耶稣基督是荣耀的王，但是他甘愿放下，他有皇室的身份，却选择不要享受这个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爱。是他的爱促使他愿意牺牲一切，因为爱他顺服天父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位永世的基督，太初与神同在的道，以色列人所仰望的弥赛亚，他殊尊降贵到地上来与人同住，是为了救赎我们，使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与他永远同住。人往高处爬，他却到人间来。腓立比书2章5到7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他甘愿限制自己，他甘愿被剥夺，他甘愿活着没有一点尊严。保罗说，他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他的命是自己舍弃的。约翰福音10章17节到18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主爱我们到底，主为我们舍命，而我们却以貌取人，我们按着外貌待他，只因为他生在律法以下，只因为他为我们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只因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他披戴了神为他预备的身体，生在卑微的马槽里。 只因为他像根出于甘地，没有家境美容，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，我们就轻看他，我们就藐视他。我们说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耶稣是谁？当代的人看他不过是一个木匠，生长在穷困的家庭里，是一个穷人，我们就藐视他，我们就厌弃他。法利赛人说，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，言外之意，拿撒勒不能出先知。拿但也说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？他到自己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特意不用人间的尊贵荣华来吸引人，他特意不用世上的财富来收买人，乃是用他的受苦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来感动人，来吸引人，他刻意如此。他是荣耀的基督，却是以贫穷的形象出现在人间。那些势利的人就认不出他，那些自高的人就轻看他，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就排斥他，就拒绝他。保罗说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十字架的道理就成了不信的人的绊脚石，就成了灭亡的人眼中所看为的愚拙。他们只看见这个犹太人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不够体面，没有深深思想神的儿子，这位天国的君王为何如此，他为何要来，他怎能如此。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受了刑罚，他为我们受了鞭伤，他为我们成为神的羔羊，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孽。哥林的后书第五章16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保罗说，我曾经误会过他，我曾经凭外貌认过他，在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，我曾经亵渎他，我轻看他，我甚至逼迫信他的人，在罪人中我真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提摩太前书3章16节，保罗说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当保罗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说，如今我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这位在大马色的路上与主相遇，惊呼主啊你是谁的，这位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8节，他说，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，他又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。保罗说，我心甘情愿地做了耶稣基督的奴仆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不认识耶稣就是天国的君王，因为你仍然按着外貌来看，你还是深受着传统的影响。我们以为这位历史的耶稣不过是个普通犹太人，随着他的死就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。我们以为这位历史的耶稣跟我们一样，随着生命的结束也就结束了，但事实证明他复活了，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，请听罗马书10章9到10节的应许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请问你今天是否愿意 回应他的呼召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也走在这条蒙恩的道路上呢。礼物不成为礼物，除非你接受。请问有哪位朋友，你说主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到你这里来得生命，我愿意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当你这样跟神祷告，跟神呼求的时候，救恩就临到你了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马槽歌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，我们今日成为何等人，都是蒙你的恩才成的。主啊，在这个圣诞的季节，我们若是得着各样的圣诞礼物，却没有得着你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。主啊，愿你的爱吸引我，愿你的爱激励我，让我毫无保留地爱你，回应你的恩典。愿你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兴起一群爱你、专心跟随你、甘心侍奉你的仆人、使女，使他们在世界各地传扬你的福音，报告这个好消息，为主得人。愿在世界各个角落，有许多人因为信靠你为他的救主而得着新生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感恩，一同把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弟兄姐妹透过网络留言，透过电子邮件，透过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分享你的灵修心得以及生活中感恩的见证。当然也可以提出特别要为你祷告的事项，我们同心追求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你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您注明灵命日粮节目，给孙大中、杨义杰收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心都照耀着，主汗水。